在华人教会里面，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滕近辉牧师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在他的丧礼的一个追思的聚会里面，另外一位我们大家熟悉的蔡元文医生呢，就在个追悼的那个的他公开的言论里面呢，他就说呢，有一次他跟滕牧师呢就在台湾去一起去主领聚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有没有出席那次蔡医的这个讲法。那呢他就发现呢，就跟滕牧师很近距离接触，跟他一起住一间房。滕牧师呢就真的呢很犀利的，一年呢领五六个聚会，讲五六篇道呢好像面绝无倦容的。我们一个礼拜一晚讲一天聚会好像想死咁啦。但滕牧师呢就真的呢一日讲四五篇道悭悭地的咁样。咁所以呢蔡医生呢就忍唔住就问下滕牧师，佢点解你可以讲咁多篇道你都唔攰嘅呢，咁有咩秘诀嘅呢咁样。滕牧师呢就话呢，佢话讲道系我最好休息嘅时间。你几高境界呢，讲道系我最好休息嘅时间。跟住蔡医就补充多句，佢话你讲道就系你最好休息嘅时间，佢不过我讲道呢就系会众最好休息嘅时间。今晚呢或者你会更会体会呢蔡依这句说话了，因为今晚呢讲一段经文是相当相当复杂的，或者呢很坦白讲很多的细节到现在呢我都未能够完全的掌握。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很多时我们讲为被称为呢谈论到圣经的里面讲到原罪的教义呢一段是最透彻的圣经。这段经文的复杂性呢我想我不需要多讲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去看一些比较好的释经书。什么叫比较好的释经书呢，大体上比较厚一点就是好一点的了。即是不一定，不过很多时都是。那你看看你就知道呢，只是这段经文的解释呢可以讲的呢是数以几十页上过百页的地方去解释这段短短的经文。你就见到这段经文的复杂性。我希望今晚能够提高见顶，在中间里面呢将一些结论呢你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一段相当重要的圣经。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亚当与基督，亚当与基督。那么很多谢我们当中的一些的手语区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忠心，很早就来到了，也都有我们很忠心的翻译。那今晚呢希望呢我们这个的投影片呢不会太影响他们的传达了。昨天我们提到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的时间，最后结束是以神为乐的，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快乐。甚至在罗马书的开始的时间，他说我们遇见这个世间上的患难都要欢欢喜喜。昨天我解释过以神为乐，快乐这个字即是欢欢喜同一个字来的。这个好像很伟大的救恩，从近处我因信称义一路望到远处仰望紧基督再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欢欢喜喜。不单止由近处望到远处，还是讲到呢由上帝在成就的基督，藉着基督成就的这个救恩一直临到所谓救恩的次序临到我身上，能够从愤怒取消了这个仇敌的身份，到与神和好。然后保罗仲教我们再进一步，不是单单以与神和好，还要以神为乐。但是问题就是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以神为乐的呢？特别在我们面对各种患难的时间，基督徒是不是还可以以神为乐的呢？调回头来说，有时候我们很气馁的，多数我们听的见证都是我有很多困难，家庭有困难，甚至我都坏习惯，结果呢上帝拯救我，我信主。这些见证我们听很多的，但我们很少听见一些人说我生命很满足，我根本不需要这个信仰，我觉得我的家庭很幸福，我自己的人生的理想都达到，我不求什么的有个人之处，不过我求呢一个很安定和很快乐的生活，我已经有了。在这样的人身上，你说我要他信耶稣，这个又另一个难处。基督徒能否活出欢欢喜喜在患难当中的生活，还有那些没有需要这个信仰觉得自己很幸福的人，我们怎样去传达这个因信称义的信息可以给这些人知道呢？今晚我就很想 从这段经文一个 更加彻底的问题要探讨。我们的信仰不是建基在欢欢喜喜之上，欢欢喜喜只不过我们信仰的结果，但那个不是个根基，那个根基是今天要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怎样面对我们人性里面基本上的丑恶，或者这么说，从这个经文所说，从亚当而来那个每一个人固有的罪性。这个人无论你基督徒好，你非基督徒好，你觉得你人生幸福好，你觉得人生不幸福好，你只要你诚实的话，当你苦心自问的时候，你发现无论你是一个几伟大几愿意帮助人的人都好，你心灵里面总有阴暗的地方。很多朋友不喜欢听这句说话的，特别一些的慕道朋友很不喜欢听这句说话的。我的亲戚就很少去教会的，也都有些坏习惯，叫他回教会很艰难的。他在外国生活，有一次他刚来香港，他跟我回教会。刚刚那天我就教会里面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讲道，讲完道之后，本来的亲戚我认识他里面，他是一个很内向一点都不会主动的人，听完道之后竟然就主动找个传道人谈，我觉得很奇怪。我想他当然是真是对我是不是 很渴慕真道，所以呢上帝感动他那天走完了聚会，是一个这么被动的人，他走找传道人谈呢。后来我发现呢，透过传道人告诉我，原来这个亲戚呢是在骂他，他们做什么说罪啊，样我最憎人讲罪了，你再讲罪我起身走了，样很多人很难接受这个根本的事实。在旁边的人或者我认为其实他的罪都很明显的，不过他不觉得，他不想面对。这个才是整个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地方，我们怎样面对我们人生里面与生俱来有罪这个这样的事实。这段经文呢开始的时候第一句的说话呢已经是相当之困难的了。我一起读一次，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句说话可以说呢是整段经文里面呢是最困难当中的困难了。请一起读出这段圣经，这就如罪是从这句说话，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段经文究竟五章十二节同上下文的关系在哪里呢？解经人有很多不同的体会了，不过我觉得这里都是保罗一直引导我们由因信称义的救恩带领我们走入成圣之旅一个的一步。因信称义五章一到十一节讲到与神为乐，一个很全面的将整个救恩展示在我们面前。但是当我们再继续行的时候，第一个面对问题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话，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一人从下文很清楚，我们叫13、14节里面讲到这个一人就是亚当，从一个人亚当入了世界，然后结果就是死又是从罪来的，罪的结果就带来必然会死。当然圣经里面提到死的时候有三方面的层面，有灵性上的死，即是与神隔开，有肉身上的死，即是说我们世界上离开世界一天，也都有永恒的死，就是说呢永远在地狱里面呢是受着这个刑罚。这个整体上是讲着肉身上的死，但当然不排除其他两方面的死。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罪入了世界，然后结果就是死，死又是从罪来的。这个可以说跟后来保罗在六章所说的罪的工价呢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第三句说话，于是死又临到众人，这个死不单止发生在亚当身上，也都临到众人，世界上所有的人。原因你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其他的人跟亚当一样都犯了罪。这句说话呢有很多很多地方呢引起争议，无论在解释上、在翻译上、在文法上、在这个神学上，有很多不同的争议。不过呢我简单地说，我只是说我今天我所理解的地方跟大家分享。这句说话首先在文法上你看看先。这句十二节的说话 大概可以分为四句，我将它加上一二三四四句。这四句说话呢，如果你用下面的图表比例呢，可以这么讲法，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咁啊，死又是从罪来嘅。跟住第三句、第四句，於是死就临到众人。然后第四句，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咧？我先用试下唔同嘅颜色嚟表达出嚟。嗱，呢个嘅写作方法啊，喺希腊文嘅文化里边，好多时咧叫呢个做交叉式嘅平衡方法，即系话咧第一句同第四句。是讲紧罪嘅问题，罪入咗世界，然后罪对人嘅影响，然后第二句同第三句，即系中间嗰两句，就系讲到死，死是从罪来嘅，然后死又临到众人。嗱，呢个咁样嘅平衡嘅方法咧，就好似将所有嘅人啊，都包括咗因为犯罪嘅缘故，所以每个人都面对死亡一个整个括号嘅里边。或者我将佢呢个图表咧再简化一啲啊，再简化一啲。第一句说话，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死是从罪来的，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个问题就是跟着下来的这个这样的表达，特别最后那句，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怎样犯了罪呢？那我们先看下文的经文先，下文经文先，十三十四节，十三十四节是补充十二节的解释。十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大家明白意思吗？请你回去或者一段经文，请你见前一章四章四章的第十五节，罗马书四章第十五节，请你可以方便你可以翻开圣经，或者你找你座位里面，或者是你电子版圣经都可以。第十五节，请一起读出，因为律法是惹动怒，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大家听到吗？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即是等于呢，在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第五章的十三节，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大家明唔明白这个意思？律法是显明人的罪，律法越多显明人的罪越多，但是如果不没有律法的话呢，虽然那件事仍然是本质上一样的，有没有律法那件事本质一样的，但是会因为没有律法就不算为罪。如果你听你觉得有点困难的话呢，我试下用咁嘅例子去解释一下。大家知道咧，而家好多小巴都有呢个嘅安全带吓。咁咧，如果安全带嘅话，根据而家最近呢几年嘅法律咧，你要扣上呢个嘅安全带嘅。如果唔系咧，你就犯规噶啦，你系犯法噶啦。大家明白嗬？嗱，以前啊，我哋坐呢个小巴嘅时间，可能同一个动作唔带安全带。但是未有这条法例之前，所以不戴安全带是不算为罪。那些动作本身没有转到的，不过因为有了律法之后，有了法例之后，你不戴你就算为罪了。所以呢，律法和罪的关系是这样，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不算为罪。好了，跟着第十四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为什么特别提到亚当去到摩西呢？因为律法啊，呢度特别讲嘅系摩西嘅律法。喺摩西嘅时候，摩西之后，以色列人先至有上帝嘅律法。但系未有律法之先啊，亚当到摩西冇律法啦，咁咪即系不算为罪呢？但系事实上，嗰、那个结果系死就作了王啦。喺亚当到摩西嘅时间，一样知道嗰阵时嘅人会犯罪，并且算佢哋为罪。点解呢？因为嗰人都会死嘅。有死亡的地方就证明呢有罪的存在。甚至保罗再讲话，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即是不是好像他这样悖逆上帝的，那即是什么人呢？可能包括很多人，是吧？例如那人根本不认识上帝呢， 他从来没有听过上帝的事呢？甚至再极端一点，一些不懂分善恶很小的细蚊仔，可能一两岁大甚至再小一点，他不懂分善恶的，他不知道什么叫罪的，或者他没有意识什么叫犯罪的，他们算不算是罪人呢？保罗说他们都是罪人，为什么呢？事实就是他们都会死的。我知道这样说很多人很多问题，即是很多问题。第一，我一会到最尾的时候会试试回答部分的问题。第二，我想鼓励你去看下书，买下书。我昨天才发现原来培灵会下面有书摊的，连埋联会的书摊总共有三个的。我很想鼓励你，很想鼓励你。你不一定要买我的书，请你不要误会我推销书。我想鼓励你，即支持一下这个华人的出版事业才行。我希望你能够出席培灵会，你最多人到书摊望一望，同埋鼓励你最多人买一本书，好吗？鼓励你临走的时候，或者这几天你最多人到去买一本书，鼓励一下我们出版界，好吗？他们很辛苦，其实好吗？多谢你啊，多谢你。唔系我代表佢哋多谢你啫，其实系。你都当然有好多问题嘅，即系话保罗好清楚斩钉截铁话，如果有死嘅存在嘅话，就证明死作了王啦。人生有好多唔公平嘅事，出生唔公平，智力唔公平，我哋遭遇唔公平，或者身体嘅缺陷，有啲人就唔公平。有些人有这个困难，有些人有另外一个困难。不过人生有所有人有两件事很公平的，就是我们都会出生，同埋我们都会死的。不同阶段可能有长有短，但是这两件的事实都是非常公平地临到所有的人。所以第一个段落，在保罗的讲法里面，无论任何人在亚当的后裔之下，我们都成为了罪人。怎样成为罪人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进到下一段，就是第十五节到十九节。十五节到十九节呢，也是一段相当精彩，但同时间相当有挑战性的经文。这里基本上，你就这样读一次的时候，你见到呢，就是用很多平衡的句子，将亚当和基督作比较。因为十四节最尾嗰句啊，佢加上好似连接句咁样，就话咧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首先预像咩意思？嗬，预像喺圣经无论新约旧约圣经里面翻译咧，好多时翻译有个像啦，一个嘅代表啦，或者一个表达啦。嗱，呢个嘅像啊，之后代表咗喺旧约同新约之间好多人事物。或者是制度，很多时候旧约里面有呢，去到新约的时间就将它更加清楚表达出来。旧约所表达的，用希伯来书讲，好像个影儿那样，而新约呢是一个实体。而在预表的过程里面呢，即是表达这两者之间有共通的地方。新约圣经里面，在保罗书信里面呢，这个是唯一一次最清楚讲旧约这个人亚当就是基督的预表。亚当和基督有什么的地方是可以类近，所以成为了基督的预表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全人类的代表。亚当是所有人，或者这么说，所有的罪人，所有的救人的代表，因为他是第一个人。而基督是所有新人类，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新生命的人的代表。这两者成为两大分类的人里面的代表，里面的那个的领导的人。但是当保罗这么讲的时间，不是说亚当和基督和所谓第二个亚当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事实上跟着来的经文十五到十九节就表达两者是很多不同的。有一句说话包含了和本的翻译，是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慈。过犯不如恩慈，亚当是代表了带来无穷尽的过犯，透过他，透过人类带来无穷尽的过犯。而基督呢， 是因着祂十字架救恩，是给人有无穷尽更大的这个恩典。但这经文呢，15到19节呢，也都有少许复杂的。首先呢，翻译上有些复杂，有些句子在和本不是太清楚的，所以呢以下下来呢，我在投影片里面呢就用一个的另外一个译本，就新汉语译本。我比较过不同译本，我估计这段经文可能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呢是比较清楚一点的。我知道呢，就有些投影片的字呢比较小一点，我试一下呢，你读一次先，我看一下，读一次第15节，我一次字这么读，请 一起读出。但是恩赐跟过犯不同，因为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神的恩典和那藉着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而来的赏赐必更加丰盛地临到众人。嗱，这个基本上的一个比较，就是原来亚当带来的就是众人都死，因他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神的恩典啊，同埋藉着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啊，你见到呢度非常强调嘅，系神的恩典，但同时间系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特别指到佢成就道成肉身嘅呢件事情，一人的恩典而嚟嘅赏赐。亚当带嚟嘅系人嘅审判，有死亡，但系基督啊带嚟嘅系赏赐。呢个字啊再次出现，必更加，大家记得呢个字吗 ？How much more？ 同埋我所讲嘅喺前一段五章一到十一节里面出现的三次，就更加地是相对之下呢，是更丰盛地会临到众人。如果亚当带来的是死亡，基督带来的是赏赐，这个赏赐不单只是平衡了死亡，是更多的，是更丰满的，要超越了亚当的咒诅。这个基本上亚当和第二亚当基督的分别。第二十六节，请一齐读第十六节咧。恩赐跟一个人，我哋睇头影片嗰、那个啊，十六节啦吓。恩赐跟一个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也不同，虽然导致定罪，但为许多过犯而来的恩赐却带来了清义。嗱，呢个咧就系我话咧，和本里边咧呢句说话可能唔系太清楚。和本咧最尾嗰句话咧，佢话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清义。其实我读呢句说话读得几困难嘅。我再听，你真系或者睇住和本去睇啊嗰句说话。第十六节最尾嗰句说话，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清义。唔知大家明唔明佢讲乜嘢啊？但系如果你睇新汉语嘅译法咧，你就见到咧个意思可能清楚好多啦。系最尾嗰句话。但为许多过犯而来的恩赐，因为很多过犯，所以上帝要用解决这个过犯的时候就赐下恩赐。这个恩赐呢带给我们结果是带给我们清义。我估的意思呢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同样地，十六节讲到亚当而来的后果，你见到呢十六节那里是用结果后果是不同的。那这个比较就是比较的后果，比较什么后果呢？亚当一次的过犯就带来审判，然后我们被定罪。刚才我说在亚当里面怎样众人成为罪人呢？有很多很多不同解释。我简单地说，在正统的教义里面我叫这个原罪的教义。有很多人很不喜欢这个教义，很多人将这个教义觉得是最丑恶，甚至是最没有道理。有些神学家形容这个完全违反理性的教义，怎会因一个人的过犯影响全世界的人呢？但这个保罗很清楚讲，是不是？我先讲圣经怎么讲先，然后先再讲下这个讲法究竟合不合理，次序是这样，不是反过来因为我觉得不合理所以连圣经都不要。这个呢很容易呢我们信仰上会走偏差。我们先看看圣经怎么讲先。他说由一次过犯而带来的审判以致到我们会定罪，是亚当里面犯罪，原来就是亚当成为了我们的代表，他的犯罪就成为了我们被定罪。然后相反来讲，但为许多过犯而带来的恩赐，耶稣基督带来的恩赐为了人这么多过犯，他成就的恩赐呢却比我们能够轻易。因此第二个比较，第一个十五节是本质上的不同，然后呢十六节很明显是表达不同的结果。再看第十七节， 我们再看这个投影片这个新汉语的翻译，请一起读出第十七节。事实上，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藉着这一人掌权，那么那些领受丰盛的恩典和义，那必更因着耶稣基督这一人在生命中掌权了。不单止的结局是生和死，一个被称义，一个被定罪的结果，这个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结果。而且在世间上面，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这段路上面，十七节说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掌权了。我们整个人生最终极的站是死亡，好像死亡成为了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归宿。然后相反来说，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那些领受丰盛恩典和义之赏赐的人，我领受这个恩典的人，就更加就必更藉着，同这个字再出现了， How much more， 就更加藉着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生命呢，我们能够让上帝可以掌权。即是说呢，这个是一个不同的人生观，结局一个定罪，一个称义，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生一个好像是无奈的面对死亡，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我们却是让上帝掌管我们生命那个丰盛的生命。换言之，第二点其实可以说是不同终极的结果。第三点，如果归纳为比较简单啲，都系等于结果嘅话咧，就不同今生嘅结果。嗱，呢度十五到十七节，我简单去解释一下。嗱，跟住个比较咧，仲有十八同十九节嘅，好明显啊，十八同十九节都系比较紧亚当同基督。不过第二个段落比较亚当基督，点解咧？你睇下圣经里边咧，第十八节话咧，如此说来，你见到呢个分段嘅词句吗？即系接住嚟讲。既然是这样，那么再讲就是亚当和基督第二次的比较。就是说呢，在这个十五到十九节里面，没错，亚当和基督比较，不过呢分做两大段落，先是这一段十五到十七节，然后呢就是十八和十九节，我们也都有这样的处理方法。我们先看经文的内容先，请一起读出第十八节。这样看来，正如藉着一日过犯，使所有人都被定罪，照样藉着一次义行，也使所有人都被称义而得生。这里要解释一下，他说藉着一次过犯，不单止一个人过犯，是那次，是亚当在伊甸园犯罪那次，就令到所有人被定罪。我再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在亚当里面众人都犯了罪的意思是，亚当在伊甸园那次犯罪，就代表了全人类，我们都同样成为罪人。这个是经文里面很清楚表达的一个结论。但同样藉着一次义行，不是只是耶稣基督一生很 general 地讲，是讲一次义行，是那次，那很明显是指十字架或者上文所讲的耶稣流血的救恩，也都使所有人都被称义得着这个生命，这个可能断了一次得着生命了。跟着来的问题，亚当使所有人都成为罪人，咁啊，基督嘅救恩系咪使所有人都得着生命呢？咁嗱，照经文所讲，好似系。如果咁嘅话，系咪最终所有人都会得救呢？嗱，呢个所谓普救论嘅一个问题啦，有啲神学家的确咧系最后采取呢个立场嘅。佢话耶稣基督因为神嘅爱嘅缘故，所以最后人所有人都会上天堂嘅。但呢度咧好明显咧，就是不是这里所讲的一个这样的说话了。这里说也使所有人都被称义，有个条件的，那个条件就是刚才那节圣经，请我们再读一次十七节。我们用投影片的经文，这个新汉语译本的经文，十七节，请再读一次，那里有个条件的，请你读一次。事实上，死就藉着这人掌权，那么那个条件就是最尾嗰句，就要那些领受丰盛 的恩典和义之赏赐的人，是要人主动或者人愿意去接受上帝的恩典的人，他才可以得着这个生命。这个所有人是指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有人，不是指每一个亚当的后裔。因此假如我们当中还没有人信耶稣的话，我很希望在这个聚会里面你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他的恩典是大过人的过犯，不过有条件，你需要愿意接受领受的恩典，然后你才可以在基督的里面。所以这里讲的亚当的影响，所有人都被定罪，基督的义行令到在基督里面的人，或者领愿意领受他的丰盛恩典的人，都会得着生命。十九节，请一起再读啊！因为正如藉着一个人的勃逆，众人都成了罪人，照样藉着一个人的信服，众人也要被拯。刚才说十五到这个十七节是一个段落，十八到十九节另外一个段落。如果十五到十七节你还记得那个大概分组，如果分到两大段落的话呢，就是亚当和基督比较，第一是本质上的不同，第二是什么呢？结果的不同。我们试一下看分析这两节圣经，我们或者可以这样归纳一下。十八节是讲一个不同的结果，亚当里面定罪，上文有提过一下的，不要再一次再讲。然后十九节是本质上的不同，那本质是什么呢？亚当因为不愿意信服，是勃逆，所以带来这样的结果。基督十字架刚刚跟亚当 所做的相反，他愿意信服在这个残酷十字架上面，所以带来了我们丰盛的救恩。你看到吗？这里跟上文可以讲也都另外一次的所谓交叉式的平衡了。我试一下这样来到简化去这样讲。罗马书五章十五到十九节，很明显有五节的圣经是讲基督和亚当比较。这五节圣经可以分了两个段落，就是十五、十七、十八、十九。第一个段十五到十七节可以分了两个段落，就是本质上两者的不同和结果两者所成就 的不同。本质上十五节说过犯不如恩典，结果就是不同的今生和不同的永恒的结果。在十八、十九节里面将这里又调转来讲，先讲结果定罪和称义的不同，可以讲是永恒归宿的一个这样的缩影，或者另外一个讲法。然后本质上一个勃逆，一个信服，这个另外一次呢是交叉式的平衡。我知道咁讲呢啲嘢呢大家都几辛苦听得吓，係咪呀？听唔听得辛苦呀？如果你觉得辛苦，你试下睇啲比较详尽啲释经书呀，你就会觉得我讲得非常简单㗎啦，已经係。我觉得我唔先讲呢啲嘢呢一路发挥呢，可能呢我哋永远都唔会识呢段圣经㗎啦。所以我试下呢将呢度呢我经过好有限嘅同埋呢好多嘅即係挣扎之后嘅结果呢同大家讲嘅。咁我希望可以帮助你容易一啲。有一个嘅牧者喺美国，一个好出名嘅牧者，今年八十几岁㗎啦。佢呢就根据一段经文就讲一啲我哋容易啲比较理解嘅嘢。即是亚当和基督的比较，他作出这样的好像一个诗这样的比较。他是第一，亚当从泥土而出，不过基督呢耶稣是从天上而来。亚当呢在美丽和受宠爱的乐园当中受试探，但耶稣呢他在旷野受试探，并且在憎恨丑恶的环境之下死在残酷的木头上。亚当呢是个贼，因为吃了不应该吃的东西，亚当是个贼，所以被赶出乐园。但耶稣基督却是转向一个贼，并应许他说今天我要同你在乐园。是不是很精警啊？是不是容易很多？这些不可惜，这些不是圣经，即刚才那些是圣经，这些不是。还有最后旧约圣经是记载亚当后裔的一本书，大家同意啦，旧约圣经是记载亚当后裔的一本书， 最后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结束，是以咒诅来结束的。而新约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他呢最后以没有咒诅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为结束的。嗱，呢个咧可以讲一个嘅比较平民化嘅版咧，系比较亚当同基督嘅，系咪容易啲即系理解咧？大家都好似冇乜反应，系咪容易啲？系 OK， 多谢你啊！而最后第当亚当遇上基督，人嘅永恒同埋现今嘅人性的问题呢是得到解决。最后我们看第十九节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呢，我们看回和本的圣经，请你回去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请我们再一次读出二十和二十一节，请我们看回和本的圣经，我们一起读出。律法本是外添的就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律法本是外添的。嗱，呢个问题啊，又翻去第十三、第四节里面讲嘅律法。成段经文讲亚当同基督比较之后咧，又翻去讲律法。因为呢班嘅读者里面好多犹太人，佢哋一直以为佢哋喺律法里面可以帮他们解决罪的问题，他们以为他们很勤力地守住的律法，或者我们中国人说我能够顶天立地，我对得住良心，其实一样的意思。犹太人以为他靠行律法他可以解决人性罪的问题，中国人就以为我只能够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我解决罪的问题，我没有其他人那么差，我可以凭我自己，所以有些人甚至索性说我信我自己，以为可以解决人本来与生俱来罪性的问题。保罗说，其实律法或者你的良心越是有大作用的话，就更显出你一个十足十的罪人。律法在外面，不过却是令到我们里面的过犯是更加的显明出来。但是好消息就是，边度罪恶显多，边度同样上帝恩典可以显得更多。用翻和本嘅说话，十五节话过犯不如恩慈。二十一节最尾结束，整个段落结束，两个嘅归宿，一个就系让罪作王嘅人，最后就死，就是、亚当里边嘅人都会同一样，最后系定罪而死而没有盼望。但同样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恩典会作王，一生都是靠神的恩典，然后直至到见耶稣面为止，得着永生为止。这段经文可以说一个坏消息，众人你和我都是在亚当里面，我们是没有选择地与生俱来就有罪的罪性，然后结果就是死亡。但好消息就是，上帝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我们，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救恩，不过需要我们去领受，去接受他的救恩。我知道这样讲完之后引起很多问题，所以我今天就想着早一点就讲完经文之后就开始应用了。怎么应用呢？我有两个应用。第一个应用，神学上的应用。我知道一定很多问题的，我不打算可以解释所有问题，我试下将个问题呢简单讲。亚当一人一次在伊甸园里面的过犯，即食了禁果，就要全人类用我们的可以讲得即比较通俗的说话，要我们埋单这样，他食禁果我们埋单这样，即是他犯的错误为什么影响到我要负责任呢？我将个问题再尖锐啲，神学上讲咧就话咧，亚当嘅后人根据奥古斯丁所讲啊，系不可能不犯罪。嗱，你唔需要理呢句说话，我只系讲得简单啲就喺亚当里边，我系咪可能？我有冇可能唔犯罪咧？有冇可能咧？ 当系冇嘅，一定犯罪嘅。好啦，咁问题就好唔公道咯吓。呢、这个问题都困扰咗好多年，好多年。当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咧，我就读系统神学啦，咁啊跟住个老师，那个老师咧系我用香港嘅说话讲，差唔多系班主任咁样，系一个好出名嘅老师啊，系 Dr. Kelvin Van Hoosen， 系一个好出名嘅系统神学老师。咁咧佢教一科叫 Sin and Salvation， 即系罪同埋救恩。我上个堂啦，我觉得讲得非常精彩，学到好多嘢。不过好多嘢唔明，好多嘢唔明。咁结果咧，我就走去揾佢。咁咧，我敲佢门嘅时候咧，我又冇约佢敲佢门咧，佢好唔愿意见我嘅。后来我发现咧，原来啲美国人咧，你唔同佢预约，你走去敲门系好冇礼貌嘅事嚟嘅。咁我又唔知佢走去敲门，谂住即系有问题问老师啦咁样啊。咁佢成个台面堆满晒书喺度嘅。咁佢好勤力做紧嘢，佢见我一个学生走嚟打扰佢咧，佢唔系好想停落嚟嘅。不过最后佢出于怜悯嘅心啦，咁啊接见我又去见啦。坐低之后咧，我就问佢：，哇，我上你堂咧，我觉得学到好多嘢，不过我好多嘢唔明白咁样。我问题系咁样嘅，我问题话：我明白上帝唔会审判我原罪嘅，即系话唔会因为我亚当后裔，所以上帝就判我入地狱，咁样上帝不义嘅。上帝只会审判每一个人嘅本罪嘅，即系我实际实实在在犯嘅罪嘅。你听到听得明白我讲咩嘛？都好啊，有啲反应啊。上面听明白我讲咩嘛？上帝唔会罚我哋嘅，因为亚当后裔我原罪罚我，但上帝罚我本罪嘅。但个问题就系，因为我有原罪，所以我一定会犯本罪嘅，咁咪好唔公道咯？因为我亚当后裔，所以我必定会犯我个人嘅罪嘅。然后上帝罚我，虽然转个弯系因为我犯罪，上帝罚我，但实际上我系不得已嘅，因为我系亚当嘅后裔，咁咪好唔公道咧？你有冇谂过呢类问题啊？冇嘅，都太平嘅，真系好啊！继续太平系好嘅吓。我觉得好唔明白，我就请教呢位神学嘅老师。这个老师呢就听完之后咁样。他跟我讲了两句说话啫。第一句，他说呢，你卒之明白呢 ,Sin and Salvation 这两个教义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啦咁样。第二句说话就讲呢，这个问题呢我鼓励你继续去思考一下啦咁样。他一句说话都没答到我。咁我带着好苦恼嘅咁嘅结果咧，走咗出嚟呢个办公室。结果我真系照佢所讲嘅，喺呢好多年里边都喺度挣扎紧呢个问题。咁咧，最后我写成咗呢本书嘅。咁啊，请你帮衬下啦，吓《救恩论》咧下边书摊有嘅。我希望用一个浅白嘅方法可以表达咧呢个比较复杂嘅教义，包括预定论，包括咧我哋点样可以咧系。在神的预定里面同时间有自由的去相信这个救恩等等。其中一章就讲到原罪的问题。最后我挣扎呢就有这样的结论的，经过几年之后。个结论是什么呢？我简单地讲，这个结论呢就是我叫个 theory 叫做49分不等于0分。但不知明白什么意思呢？ 49 分不等于0分。大家已经明白了，即是不用再说了。我意思就是说，在亚当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如果说亚当里面我们靠自己努力的话，这个异端，这个离开圣经的教导，而且与真实的事是不相符。任何人，用我们中国人很诚实讲一句说话，圣人都有错，任何人都发现我们里面有阴暗面的，所以亚当里面我们必然会犯罪。不过不等于在亚当里面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好。这个很多人对所谓改革中全然败坏的一个这样的教义是一个误解来的。加尔文说的全然败坏不是等于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好，是说我们每一个范畴都受罪的影响， total 是指每一个范畴，每一个范畴都受罪的影响。然后在受罪的影响之下呢，不等于在亚当里面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行善，请你听清楚，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不合格，没有人能够照自己的善能可以取悦于上帝。不 不过不等于人类人性里面完全没有良善，就算不信耶稣的人都有良善，是可以舍身为人，可以救济其他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家人牺牲自己的性命，很多伟大美丽人性的表达可能都不一定从宗教而来的，证明人有很多的良善，不过永远在神面前都不合格。我就是49分不等于0分，不等于完全没有，不能够行善。那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有49分行善的能力，上帝就问我们有没有做到49分要行善的那个的实际。如果上帝给我基本行善能力我不去做的话，这个就是我自己十足十证明自己我本来知道做但我不去做，包括信的不信的。那我说49分呢不等于0分，他仍然有行善能力，所以呢我 fear 说49分是不等于0分的。在亚当的里面不是等于我们没有办法行善，我们仍然有办法行善，而不会行的话呢，上帝的审问就审问这部分，为什么我有能力行善不会行善，这个我们罪有应得，正如亚当有能力行善他不行善，所以上帝要审问他一样。所以当然原罪人的问题比这个问题呢是复杂很多，多很多，不过只是简单呢将我最挣扎的地方呢跟大家分享。没错，答回我刚才的问题，或者我问神学院老师的问题，在亚当里面我必然会犯罪，不过不等于这样上帝不公平，因为上帝仍然按着每一个人能够行善的地方去审问我们有没有照住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义，上帝给我们良知去行善出来。但答案就是用传道书所讲的说话，世上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下面那句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这句很精彩的说话，传道书旧约圣经，事上我们传道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有能力行善，不过不是事上，事上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下面那句是什么呢？世上实在没有。我们证明到有时我们得有时不得，即证明我们有能力行善，不过我们不做。这个就是上帝要追讨我们罪的公义，追讨我们罪的地方。那第二个的反省就是不是理性上了，如果你继续有兴趣我再讲请你帮衬一下，这里不多讲了，是感性上或者灵命上生命上面的回应。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会相信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因为因信称义救的缘故，我们可以胜过我们个人包括与生俱来的软弱呢？我想问一下你，这里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的极端，一个极端就很自义，我得的，我有能力的，我比其他人好的，这些最极端的人多数今天不在我们当中，因为最这样极端的人多数未信耶稣的。但是对我基督徒来说，可能间中我都走这个念头出来，我比其他人好。我很喜欢讲这个 的故事，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少年人的时候，我参加过联合的夏令会，这个联合的夏令会里面呢就来自各堂的不同的青年人，其实很多青年人我不懂，因为其他堂会在个最后个聚会里面都是见证会的，分享这个营会里面的一些心得。在个见证会里面我听到一个我不认识，因为另外其他堂会的一个年轻人起身讲见证，其他人讲什么我到现在一句都不记得，但是这年轻人讲这个见证呢，到现在我都能够很清楚记得他所讲的东西。他起身讲，他说我在教会很热心的人，我参与很多侍奉，但是在这个营会里面上帝光照我，让我知道我一个很有问题，是一个罪人。他以前我一种叫属灵骄傲，即是我觉得我比其他的旁边的人更加成长，更加追求，更加热心，我一种属灵的骄傲。但是在这个营会里面我发现他这个世界上并没有 一样东西叫属灵的骄傲嘅，因为属灵就唔会骄傲嘅，骄傲就唔会属灵嘅。属灵嘅意思即系话让圣灵掌管你生命，咁即系你自己嘅自我冇定期啦。骄傲嘅意思即系话你自我膨胀到令到圣灵你走开啦，咁即系话咧你嘅生命系你自己自我掌管，两样嘢系彼此矛盾，你唔会属灵又骄傲嘅。或者或许我哋唔会到一个地步，好似未信耶稣嘅朋友，我哋话我哋自己好掂好叻。如果系咁嘅话，我基本上我觉得你可能未曾真正相信耶稣嘅，你唔肯承认罪，你根本唔会相信耶稣嘅。但系有阵时我落到一个阶段里边，特别我哋见到其他嘅信徒嘅软弱，我哋有不知不觉里边走一种可能所谓属灵嘅骄傲里边，呢个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都落喺呢个光景里边。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包括我们与生俱来的软弱，包括我们成长路上的起起跌跌，包括我们人生里面很多阴暗面，我再问你相不相信这段圣经所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永生，并且义可以成为我们今生的王。或者我用一个故事可能令到大家容易去即是思考这个问题。好几年前我回去国内一些教会有些交流参观的时间。咁最后那程呢在广州在广东省一个地方一条村里面。咁个牧者就不如带我去探访，去到农村探访。咁我去到一条姓卢啊姓卢的村去探访。咁我跟呢个牧者去到条村，先找咗呢条村嘅里面嘅信徒，佢係开间士多嘅，喺度村口开间士多。咁去探佢啦，嗰条村嘅信徒唔多，咁我哋探完佢之后呢就諗住走啦。不过呢呢、这个姓卢嘅呢个弟兄呢就话，牧师你唔走得住一定得，唔係我哋赶车喎，唔走得住一定要留低。点解呢？佢牧师你知唔知呀，我根据你所讲嘅，即係佢叫当地牧师下、根据你所教导的，我努力传福音，所以在村里面传福音。我又带了一个这条村里面一个年轻的女仔信耶稣。所以呢我很开心能够带她信主。不过当她信耶稣之后呢，接二连三的不幸的事实发生在身上。然后现在整条村都闹我了。她这么多不幸的事因为你带她信耶稣。所以这个我们菩萨咒助她罚她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算，我被整条村排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两个牧师一定不走得，你都是帮手去探访探过这个女仔。这个女仔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呢？当我信耶稣之后，他一次出街就被车撞到，就撞断了脚。因为撞断脚的缘故，他男朋友不要他。跟住到医院嘅时候，当佢撞断脚再检查之下，原来佢唔单止撞断只脚咁简单，佢原来呢係有血癌。喺佢二十几岁嘅人生里面，一连串嘅不幸。佢嘅父母见到咁嘅情况都唔知有咩办法去照顾佢。屋企又冇钱送佢呢大医院度睇医生。咁呢就佢病情越嚟越差，我哋见佢面嘅时候，差唔多奄奄一息啊，差唔多奄奄一息。喺个农村里边咧，佢只能够放佢一间嘅柴房嗰度。大家知道喺啲农村好似一个天井咁，侧边有间房，其实嗰度基本上放佢啲烧柴嘅用具，同埋咧下边都好多鸡走嚟走去嘅。咁乡下人就觉得你唔好死喺间屋度，就死喺柴房都好啲，咁就放喺张柴房上面，等佢慢慢死嘅。我去到的时候，即是你见到农村的可能他的知识好水平好低，他希望给他的营养啲食，给他什么食呢？给他的营养啲食，即是什么给他食呢？旁边放了益力多的罐在这里，给他一路饮益力多，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年轻的姊妹差不多完全昏迷，他没什么知觉，就是很迷糊地应我们。我未见过人一个白得这么紧要的。佢一个差唔多同我咁高嘅女仔，但系咧剩翻唔够七八十磅，好瘦好瘦，皮包骨，好白好青，好即系好似个成个死尸咁。讲得直接啲，就瞓喺张床上面。 跟住我同个牧师入到去，我都未见过咁嘅场面，唔知点算啊！跟住嗰位带我哋去嘅弟兄话：唔得啊，牧师你一定搞掂佢啊！而家唔知点算啊，咁样咁啊点点样搞掂佢咧？咁样咁啊，到我哋探访佢之后，当地牧师话：不如你啦，你咁耐先嚟一次，不如你带佢祈，带叫我为呢个女仔祈祷啦，咁样。我都觉得好为难，唔知点样祈祷啊！我行到佢身边，喺佢耳边度讲：我话你后唔后悔信耶稣啊？咁样，佢猛拧头，佢讲唔到嘢，猛拧头，佢我唔后悔。我哋愿唔愿继续跟从耶稣啊？咁，佢好愿意。我就凭信心为佢祈祷，求神去医治佢，求神喺呢个咁样嘅环境里边，喺呢条村里边，能够显出佢自己奇妙嘅作为。跟住我翻去就同我一起去嘅呢班嘅香港嚟嘅弟兄姊妹讲，我话有一个咁嘅情况，不如我哋一起奉一啲钱，让佢能够医院得到一啲医治。结果我哋就夹咗一笔钱，咁咧就跟住咧送咗俾屋企人，屋企人咧就同佢哋去广州里边咧搵一间好嘅医院去医佢。大家唔抱着太大嘅乐观，佢嘅父母带佢去嘅时间。是带埋嘅兽医，佢谂住佢嘅女咁弱，一定会死喺呢个手术室嘅台上边。因为佢脚肿得好紧要，所以做一个切除手术，要送佢嗰度。其实冇咩好做。咁我哋就系咁嘅情况之下，将佢送咗医院。翻嚟香港之后，过咗冇几耐，我同当地嘅牧者再联络，我话个情况点啊？咁过咗冇几耐，个牧者不如你过嚟睇下自己。咁我就同佢一齐再去探呢条姓卢嘅村吓，同佢探呢条村。我见到一个虽然切断咗脚，但系一个好美丽、好健康嘅年青嘅姊妹企喺我面前。佢不断数算神嘅恩典。我话：你记唔记得我探过你啊？佢话记得啊。我点解你可以咁有信心喺咁艰难里边？你话我唔会放弃啊？佢因为喺我好似离流嘅时候，上帝怜悯我，耶稣向我显现，佢真嘅耶稣向我显现，佢同我讲佢会帮助我，所以我有信心呢位神一定会带领我行过。上帝怜悯佢，唔系每个人都有咁嘅恩典，但上帝怜悯佢，结果佢成为嗰条村里边一个美好嘅见证。嗱，我要好清楚咁讲，最后呢个姊妹啊，佢都离开世界，过咗大约咧一两年之后，佢都离开世界。但系就系当佢好翻嗰段时间嗰两年里边咧，佢成为村里边一个好好嘅见证。你记得我开始嘅时候讲咩吗？喺世上遇见患难嘅时间，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系因为呢个伟大救恩。但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活出这个这样的信息呢？有两个的问题，两个极端会令到活出不到这个信息。第一，我们太自意，我们跟上帝离得很远，然后我经常跟人比较，觉得我自己好。第二个更多人的可能困难就是我们太过自卑，看我们自己的过往，看我们自己的本性，看我们自己的限制，而忘记了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胜过在亚当里面一切的咒诅。唯有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行上这条成圣的路，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本来拯救我们的目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死又是从罪来，但同样的领受耶稣基督一人信服的这个的恩典，耶稣基督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我们成为一个更像耶稣基督的人。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是一个不自卑又不自义的跟随的人。我一起祈祷。在我祈祷的时候，我想 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安静一下。今天念经文，神的说话有没有感动你呢？我想请问，特别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心里面很多的自卑，看着我们的本性，看着我们很多软弱，我们很多失败，我们成为一个不懂得感恩，甚至不愿意要全心全意侍奉神的人？我希望今晚神的说话跟你说，不是我们够厉害，是因为耶稣基督里面应承我们是得生被称义，并且有一个永生同埋丰盛生命嘅一个咁嘅救恩。因为咁嘅缘故，所以大胆向神求，求神丰盛嘅恩典能够完完全全临到我呢个小信嘅人身上。我唔知当中有冇弟兄姊妹，你又挣扎緊，觉得自己好不配，甚至怀疑神有冇接纳你。如果今天神感动你，你愿意同神讲：神啊，宽恕我，我愿意领受你俾我丰盛嘅恩典，活出你喺我生命当中应该有嘅心意。求你叫我离开自怜自卑，让你作王。有冇弟兄姊妹呢？有嘅请轻举手，我想为你哋祈祷。感谢主，感谢主。有没有在主的面前神感动你，你说我太过以自我为中心，我只是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我求主怜悯我，我好想活出上帝拯救我应有的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我。有没有弟兄姊妹呢？有的请你举手。我再问一次，我希望你能够带着上帝的说话，上帝的恩典离开这里。如果神有感动你，你都愿意向上帝祈祷的，请你举手。好，一起祈祷。天父啊，求你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有自高自大的，我们有自以为意的地方，求你管教我们，给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能够谦卑降服在你面前。同样的，我更加为一班弟兄姊妹，就是特别刚才有举手，无论在我们会场里面，在转播站的弟兄姊妹，如果当中有感动，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软弱的，我求主同样怜悯宽恕洁净我们。我们本上的确很多的困难和软弱，但愿你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面显得更加完全。我很盼望你拯救我们的恩典，你拯救我们的心意，没有因为我们软弱而受到任何的亏损。愿上帝悦纳每一个在你面前举手立志的弟兄姊妹，给他们有喜乐的生命，就算在患难困苦当中都是欢欢喜喜的继续地跟从你。主，如果我们在罪恶当中继续有挣扎的，求你给我力量，靠你去胜过罪恶的这个引诱。我们恭敬的祈祷是奉赖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